今天的题目是做神贵重的器皿。使徒保罗写信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时候，是要指出他来教导众信徒怎样过教会的生活。教会呢是神的家，那么信徒在神家的生活就是一种侍奉啊，本身这个生活就是侍奉，不然的话这个谈不上是一个属灵的家。因此保罗在那一封书信里面用器皿来表明信徒的身份。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是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二十二十一节就可以了啊。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之用的，有作为备战之用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保罗使我们知道，在神的家当中有各种不同的器皿。这些器皿是指到那些蒙恩得救的人，神要使用每一个蒙他拯救的人，蒙他救赎的人。所以呢，神救我们不是只为我们将来可以到天堂去，而是在今生侍奉他，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更丰盛的生命。那什么是神贵重的器皿呢？神贵重的器皿是一个蒙拣选的器皿。做神的器皿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捡的，我们可以想做就做的。我们是谁？我们只是一堆泥，甚至说我们是一堆什么烂泥啊！真的讲出来都不好听的啊！泥啊到处都有啊，不值钱的啊，那些都是给我们捡打的啊，这些。根本是不会看得上眼的，我们根本不配，也无资格来侍奉神。好像你如果要做澳洲总理的护卫保安，都不是随便你要做就做了哈，反正呢你不要经过严谨的审查啊，你根本都完全不被考虑哈。原来是神拣选我们，这个不同了啊，你没有这个拣选，但是神他在他的主权里面，他竟然来拣选我们。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边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以致我们能够侍奉他。这是一种抬举这不是必然的，全是恩典。好像诗篇第113篇那边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贫穷人。所以我们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夸的啊！其实我们真的不敢夸口我们今天成为怎样的人，完全是神的恩典做成的。那神如何拣选我们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也继续耶稣说，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什么意思？意思说他从世界亿万人当中拯救我们出来，使我们在他的恩典和生命中有份，以致我们可以有这个侍奉他的权利能侍奉神是非常尊贵非常宝贵的。这个权利是神给每一个蒙他宝血拯救的人，所以神自然是尊贵的。那么我们这些能够服侍这位尊贵主的一些人，虽然我们本身真的完全不配，但是我们也因此变得贵重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提升好像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就有了什么有了王子公主的身份。一方面就是跟这位神有生命的关系，我们是从他而来的，
我们是蒙他拯救的，也是我们，也是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他既然是王啊，我们不是王子，不是公主，是什么了啊？我们是他的儿女吗？所以这种身份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提升。我们是被主用重价买赎的，可见我们是多么贵重。重价是什么意思？重价的意思，如果我们讲的清楚一点，就是说买贵了啊。有时候你去买菜或者买东西，你都会货比三家啊，看看哪一个比较合理、比较便宜，你肯定要不会买贵的啊，那么贵啊。其他人家都是同样的货品，他没有你那么贵啊，你不会乱花钱去用更重的价去买一些其实不值那个价值的东西。早上如果一根一斤的废纸，你会不会用一吨的黄金去买它呢？人家说你傻瓜啊，这个傻瓜，你有钱不是这样用的，对吧？但是我们是不配、不值得被主用生命宝血买赎的，但是他却甘愿毫无保留的为我们付出所有。其实我们连一斤废纸的价值可能没有，我们是粪堆，粪堆跟废纸可能还有很大的差别吧。耶稣的生命哪里只是一吨的黄金呢？你想一想你就知道那个差别太大了，你不会这样做的。但是神就是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当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悔改归主之后，主差遣亚拿尼亚去为他祷告，并告诉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看见没有？或者有很多人说，哦，主是特别拣选他要做使徒，而信徒并不是使徒，因此这个器皿只有神特别呼召的传道人。但你不要搞错了，保罗在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书信里面，他明明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什么？放在瓦器里。什么叫瓦器？用瓦做的器皿啊，这是出于神。这话分明是指出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器皿，每一个被救赎的生命都是被特意拣选的器皿，所以你没有例外，除非你没有得救，有同样的权利来侍奉神。所以要感恩，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自夸，乃尽力配合神的心意，对不对？在新年的开始，我们真的需要神这样来帮助我们。你看见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9节，保罗怎么跟哥林多教会说呢？他说，弟兄们啊，想一想你们的蒙召，按照人的观点，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地位的也不多，但是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为要使有智慧的受贵，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为要使强壮的受贵。神也拣选了世界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一无所有的，为要废掉那样样都有的，使凡血肉之躯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重点就提醒我们，不能自夸。今天我们真的不敢自夸。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这种自高自夸的心的话，求神怜悯。我们只能夸神的恩典，从头到尾都是恩典。那神为何要拣选我们呢？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做什么？去探世界啊，去享受，是吧？拣选你做什么？派你们去结果子，这就是我们蒙神拯救拣选的目的。看清楚了没有？我们没有错，不配，但是蒙拣选是为了什么？为了神这个心意，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 什么国子，你说这什么国子？圣经里面讲的国子太多了，仁义的国子，平安的国子，嘴唇的国子，成圣的国子，福音的国子，圣灵的国子，哇，有那么多国子可以结的啊！今年呢，你肯定不要怕没有事情做了，你去结果子吧。你被拣选的目的就是要去结果子。恐怕我们一年一年过去，耶稣在我们身上找不到果子都很失望，对吧？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哇，原来父得荣耀是那么重要。当然了，难道是你的荣耀重要吗？我们做这些事情为了归荣耀给神，既然出于恩典，我们有这个权利被拣选去结果子，是为了神的荣耀。耶稣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你要不要做主的门徒？你愿意做神拣选的器皿，一心侍奉他吗？你问一问你旁边那个，你愿意做神拣选的器皿，一心侍奉他吗？现在问呢，不要光坐在那边听，你问一问啊旁边的。那如果你说当然要，那首先你要一心归向神，接受他为救主，为你生命的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这个是使徒约翰所讲的，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一个蒙拣选蒙拯救的人，不单只消极的离弃偶像啊，这个当然是第一步了。你不离弃你怎么办？你还在罪当中，还在那些不合神性的事情上，这个是第一步，但是比较消极。我们还要积极的跪向神侍奉他，这是我们蒙拯救的目的。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你们是离弃偶像，跪向神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看到没有？非常清楚，不是单单离弃，还要跪向。离弃是消极的，跪向是积极的。跪向这位神的目的，就是要服侍他。正如神指着摩西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要他们一心跟从侍奉他。很可惜，以色列人令神失望。那如何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呢？一个得洁净的器皿，就是贵重的器皿。因为保罗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成为贵重的器皿。很清楚吧？啊，除非你不要做贵重的器皿。如果你说我要做贵重的器皿，那你必须要自洁。在神的家里面，一个贵重的器皿就是圣洁的器皿。神的要求不在乎器皿是金是银，或者是木是瓦，来在乎它是否圣洁。意思说，神不在乎器皿的这个质料外表，来在乎它是否干净。那我问你，如果你要喝水的时候，你看见那边一大堆杯子，你看见一个金的杯子，你就会用它吗？哇，金太名贵了，我要用它。但是你一拿上去，很脏的，脏得不得了的，你根本就不要考虑，你肯定不会用它，对吧？哪怕它是金的银的，哦，你看见一个是现在我们用的不是木的，不是瓦的，我们用纸杯，哈哈，哇，这个不值钱的，这个纸的杯，哇，很干净啊，很卫生的，那你肯定第一个就会用它了，对吧？ 很简单的道理，不在乎那个是什么东西做的一个杯子，只要它是干净不干净。我们侍奉神不在于有多少恩赐，我们的知识、才干、知识、经验来在乎我们生命是否圣洁。比方一个传道人，他很有讲道的恩赐，但如果他很骄傲，神可能也把他放在一旁。一个执事很有行政领导的才能，但如果他的生活不检点，心里面常存坏念，神也不会使用。一个小组组长或者一个团契的资源，他可能很有口才，很懂得带领查经，但如果他常常喜欢与人比较，或者嫉妒人做得比他好，那他的人际关系也肯定不会很好。神救我们的本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在利未记那边讲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是和合本，但活修本呢，他就这样的翻译，你们要成为圣，因为我是神圣的。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无论旧约新约都是这个原则，这个真理，而且是里外都圣洁。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怎么说呢？他说，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执着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这个起码讲到两方面，一个是身体的圣洁。什么叫身体的圣洁啊？这是外在的，众目所见。在摩西律法当中，神很清楚的指示祭司的服装是怎么的，很特别的，有圣衣，这是分别为圣的标记。基督徒是被神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也当有外在圣洁的表现，对吗？一方面指我们日常的服饰啊，不要奇奇怪怪或者随随便便，要我们的装束打扮要端正，这是圣经所讲的啊，不是说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了，这个世界从头到尾都不是这样，但是这不是因为世界怎么样来决定你怎么做，还是在不同时代圣经的要求是怎样，这不是文化的问题，是真理的问题。要穿戴和服圣徒的体统，一讲到体统你都明白了，不是随便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要怎么穿就怎么穿，对不起，这不是该有的体统。无论你怎么说，无论是什么民族什么文化，我们有它的体统啊，不随便随从世俗潮流，不求时尚，又重视是整洁正派，与人有分别，不是分门别类，不是这意思。你看见摩门教是异端，但是为何那么多人接受呢？其中原因我相信可能是被他们那种很正派的外表所吸引今天我们当然要注重内在的真理和生命，但不能因此忽略外在的表现，因为人在没有知道你内在如何之前，恐怕已先被你外在的表现影响。你说不要看我，谁愿意看你？你这个样子人真的不想看，但是你一直在人面前这种表现，人不看都看得见了，对吗？如此不但不能与人的关系拉近，反而为有与人认同而被世俗感染的更深。 这是教会不能不小心的。另外一方面，我们日常的行为，基督徒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引人注意。不但神对我们有圣洁的要求，就是世人对我们也有很高的期望。人的眼睛一直看着你的，不是单单要听你讲什么，他看见你不能接受你，你讲什么都没有用的，你知道吗？比如传福音一直用嘴巴讲讲讲，人家不是用耳朵来听的，他用眼睛来看的，看你怎么的表现，对吗？你没有好的表现，人家怎么理由要听你呢？听你什么呢？哪怕你讲的是福音，人家不要听，因为看见你这个人的倒胃口啊，还要听，对吗？所以这个不要成为福音的男主，就是这个意思。神命令我们要在人面前有好行为，因为这是我们得救之后应该有的生活表现。那除了身体圣洁，我们还需要圣灵的，有灵魂的洁净，这是内在的。神在查看，旧约的祭司不单有外袍，也有内袍。神要的是我们内里的诚实，就是外在的生活也必须要发自内心，内在有的那种真实的情况，那种的生命，否则我们外表就是虚伪的。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正是这个道理，说他们有祸的，因为他们有外表好像粉饰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耶稣毫不留情，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外表怎么好看，都是一个好看的坟墓，坟墓里面的东西你不要以为外表好看，里面的东西就不要管了。神是看人的内心，因此那位和神信义的大卫，他常常求神怎么监察他，试炼他，使他的心思意念不会吹向罪恶。彼得所领受的启示是什么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说，但那照你们的祭司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唯有分别为圣的才能成为神贵重的器皿。那做贵重的器皿有什么呢？有什么目的呢？要成为合神用的器皿。我们自然蒙拣选，我们也得到洁净，当然的，但目的就是为了被神使用，更合乎神使用，不然的话就是好看的东西有什么用？一个合用的器皿是适合主人所用的，不是主人家中的装饰品或者陈列品、展览品，哇，都是给人来看看的，摸也不要摸了哈、啊，你看看就好了，眼看手不动哈、啊，这是展览品哈、啊，你不能乱动。器皿在神的家是这样吗？当然，我们不是说给人乱碰乱动，但是你一点都不动，就违背了我们要做神器皿的目的。我们不是给人家动，也不是讨人喜悦，我们要讨神的喜欢，这就是我们做器皿要做的事情，又有实际的用途和使用的价值。器皿不是一种器具而已啊，你做器皿跟器具有什么分别啊？哦，都是用的东西了嘛，随便拿一些工具器具，好像现在我讲话不能讲那么大声，我是有这个设备，哦，没有这个了，我怎么化尽我的气力都后面都听不见，对吧？而不是随便拿一些东西，而且都要好用了，可用了啊。器皿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器皿呢就是用来盛载东西的啊。刚才讲的水杯啊，你不能拿一个盆子去 去喝水，一个盆子不是这样用的啊。当然盆子都是一个器皿，我的意思不是随便拿一种什么工具就去喝水，那个盛载不了水，你怎么用那个来喝水了？那我们做神的器皿盛载什么呢？盛载神的恩典去祝福别人，就是说神器皿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我随便给神用就好了，神你怎么用我就好了。诶，你要做神施恩的器皿，人家有没有说你的身上看见神的恩典，有没有被你的生命祝福？哦，这个更重要。这个器皿有如一条流通的管子一样重要，流通的管子毫无拦阻的，我们这个器皿是干干净净的，合神使用的。所以现在中文译本就把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一节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译成为翻译成为因为他以献给主为主所重用来做各样善事，这就清楚地表达正义做器皿要做一个被主重用的器皿才有价值。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叫余君前，但不一定知道里面的意思啊！我常常被我这三个中文字名称所提醒，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可能我的父母都不太知道可以这样解释的。我给我这个属灵的解释以前我听说这是我的婆婆外婆说一个算命师傅说，哎呀，这个孩子啊，他五行欠金。所以呢就在那个钱字旁边加一个金让他的金多一点。哇，这样啊，这样的意思不太好了啊。我觉得更好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他们改名的时候，我的父母或者祖辈啊，他们改名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这个意思。这个钱我看过，以前我看过一个字典啊，他解释这个钱呢是一个金属的器皿。是一种器皿简单的说了不要太啰嗦了。那鱼在古文就是我嘛鱼就是我，我们用鱼来自称我，对吗？金当然意思太明显了，金都好的了，不好怎么用金这个字了？不好都要好，因为你是金不一定是硬金金美金秀净都是代表好的了当然改名字都希望改一些好的，当然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的这个被提醒了。于净前我要成为一个神喜悦合用的器皿。于净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这个我在勉励我自己。那可能你的名字跟这个没关系，但是呢我相信这种心态，这种在神面前的追求也是一样的。那怎么被神用呢？三方面：认主吩咐，简单的讲听话。你是一个听话还是不听话的人如果父母养孩子哎呀他不听话，那真烦哎呀真头晕头疼不听话，你讲东他讲西，他讲西你就讲东这样怎么办？听话是什么呢？就是主叫我们向东走我们就向东走，你向南走我们就向着南走。听话多好，有时候你不听话不晓得怎么走走去哪里亚伯拉罕听见神呼召，他不讲了不问了，去哪里？不问神你叫我去我就去了，去的时候还不晓得要去什么，要去哪里他都去，因为他跟着那个是可信可靠就够了嘛，跟着他就没错了嘛。没有字的意思乃顺服回应主的呼召，用行动去配合，即行以完成主的托付。除了认主吩咐，第二认主使用，这就是基督徒对基督应该有的心态。我们自然被拣选蒙拯救，侍奉主就是我们的天职，从得救开始已经是天然奉差遣的。 天然风差遣的，不是单单天然姐妹被差遣的，我们天然就被差遣，意思是说我们得到这个位分，我们就要这样侍奉神。你记得那个曾经被鬼附的加拉森地方的一个人呢？哇，他蒙主恩典之后，他说哎呀，要与主同在，意思说他要跟随主，但耶稣不许啊！你回去看马可福音啊，第五章，为什么耶稣不许这个人跟随他呢？不是不许，你要改个方式，你回家啊！我要跟随你，就回家。当然啊，这个很重要的任务啊！你回家做什么啦？把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是那么奇妙的，神怎样怜悯了你，你去讲。哇，原来你跟随主就要听神话。神叫你这样做你做了，不然的话你怎么跟随神呢、啊、跟随主啊，你嘴巴说跟随，到处跟随，怎么意思啊？你有跟随的心，只有听耶稣的吩咐。你回家，哇，有时候你知道这个回家不容易的、哦、哇，以前那个样子啊，这太难为情了，衣服也没有穿，以前就叫鬼不成鬼，人也不像人。哇，耶稣把我释放，耶稣把我拯救出来，哇，这个很重要的见证啊！所以你的经历，你见证了什么，你不能不讲，你跟随主就要讲，哪怕那些不好听的，哎呀，真的讲出来不好意思啊，讲那些东西怎么好意思啊，不是你好不好意思啊，你为主做见证啊。你说那个任务不简单的，他有没有听话？他听话，因为他得救之后，他就天然蒙差遣。耶稣说你回家去，回家不是休息，还是要见证神。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哦、有没有回家？你回家不是睡觉，你回家就见证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作为，这样是献上是理所当然的。正如保罗用神的爱来劝告基督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呢，不是自当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活在小我的境界里，要将自摆上让主使用，哪怕你只是五饼二鱼的那条小鱼，或者一点点的烛光，神能用你的一点时间，一份力量，一丝才能，一些金钱，成就各样善事、美事、大事。你是不能做这些事，但神要用你去做这些事情。就好像我常说，好像我只是神手中一个非常小的螺丝钉啊，本身没有什么作为的，但是如果放对位置，那个机器就产生很重要的作用。那个机器为什么没有产生作用？因为小了那个小螺丝啊。你不要看小你是小螺丝，你听得懂吗？你没有放在那个位置当然是没用了，但是你放在该放的位置怎么可能没用啊？你是神手中的器皿，你不能一直躲在一旁，就说我没用我没用，你得罪神了。神要用你，你可以不给他用吗？不是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神的恩典够用。认主陶造，这是能被主更好使用的途径。生命不断地被陶造，以更合主使用。这有如什么？有如葡萄树的枝子被修剪，目的使果子结得更多。如此，很需要我们有一种这样谦卑柔软的心，就如摇杖手中一团泥一样。他自然有他的分数，要将我们陶造成为一个怎样被他用的器皿。所以我们任由神来做主，有时候过程不好受啊，要猜啦，要错啦，要捏啦，怎么样啊？哪怕有时候要被破碎很多次这个不像样，再来啊，这个再重新再来啊，最后还要经过火烧和打磨，使它变成光滑。上世纪英国剑桥大学啊，可说精英云集，人才辈出，不少极负盛名的教授 啊，都是很著名的学者啊。有一次，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博士生呈上了他的博士论文，在答辩的大会中啊，罗素担任主持人啊。话说，这位博士候选人年少气盛，自命不凡，有点狂傲。他只花了半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一篇极有深度的论文。在论文答辩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要点引起了罗素的兴趣。啊，这位罗素是当时这个剑桥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啊。那么他就不断追问这个博士候选人，此人花了好一段时间尝试解答这个问题，解释啊，到了最后，他终于啊忍禁不住，走到这位教授啊主考官呢、啊、罗素的旁边，用手拍拍他的肩膀，然后说一句：“罗素博士，看来你看不懂我的论点，有可能你永远都看不懂。”哇！一话一出啊，语惊四座，对吗？你是谁啊？哇，你真的把周围的人都傻了眼了 啊！他们都把视线放在这个哲学巨人啊罗素的身上，心想这个考生真的大言不惭了，太自高自傲了，对吧？竟然敢公开羞辱这个主考官，实在无知啊、真的可恶啊！那罗素必然哇，如果你是罗素，不晓得你会怎么回应啊？必然大感不悦啊，并以恶言反击，是吗？又或者，哎呀，就是不动声色，就给他一个啊不及格的分数，就打发他走了啊？谁知道罗素慢慢站起来回答他：“也许我现在弄不懂，但假日时我必看懂。考完了论文的成绩，你猜多少分数？你给他及格还是不及格？”不敢回答啊，99分。这个人本来自知在答辩大会当中自己的表现实在过分，心里面想必定凶多吉少，然而竟然有这个哇意想不到的好成绩，始料不及啊，大惑不解。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他就约了这位教授罗素啊，问他为什么给他99分而不是给他不及格的分数，或者说给他100分满分就好了嘛，差一分。罗素语气非常凝重的回答，他说：“你的博士论文写的极为出色，显出你是一位哲学天才，实在难得。然而要在哲学界闯出名堂，单靠天才是不行的。”罗素然后继续说：“你必须深度明白，自己所不认识的比所认识的是多而又多，这样你才虚怀若谷，好学不倦啊！”然后直攀那位高峰，差一分便满分是要鼓励你，有学识还要有学养。换言之，你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事后这位人送啊，由衷的敬佩这位罗素教授，更顿悟自己的学养不足，视野有限，于是他毕业之后，他精益求精，不断进步求进步，终于成为一代哲学大师。这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经验语言学及逻辑学的领跑者维德根斯坦。你如果不认识他，你上网看一看。他比罗素年轻，但是他比罗素早死。由此可知，要成为合神用的器皿，除了有神恩典给人机会，你还要争气。 我们说机会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而预备的，必须先认识自己，承认自己只不过是被造之物，需要不断谦卑学习，然后靠主努力多方操练自己的生命品格和多装备自己侍奉的知识与技巧，如此就能慢慢成为神更合用的器皿。你现在合用，为你感恩，要成为更被神用的器皿，你还有进步空间，有没有？你已经不错了，可以更好。不要停留，每一年的过去告诉我们，时间不能停留，我们的生命成长也不能停留。为主行各样的善事，否则年日过去，我们被神拿起来的这个器皿还是不合神使用，多可惜，多可怜。教会今年的主题就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愿主帮助每位弟兄姐妹向这个方向努力，尤其是家里给每一位有岗位侍奉的弟兄姐妹侍奉，不管有岗位没岗位，侍奉就是我们的天职。所以总结，基督徒在主的手中是一个器皿，我们自蒙拣选就要追求圣洁。一个洁净的器皿必被圣灵充满，而当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主必使用我们为了他的荣耀，并且继续陶造我们，使我们更合他使用，成就主更奇妙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